们在11月2号离开 Boston， 一路就从北方往南方走，看听不见是吧，后边，看放各地方的弟兄姊妹。没有想到，江弟兄从杨文健弟兄呢知道我们的消息，所以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弟兄姊妹相见。让我们从迈阿密回来的路上能够在这里有一个晚上的停留，对我们无论是心灵和我们的身体都有很好的益处。我们感谢主，也谢谢弟兄姊妹。大家从我穿的衣服就知道这个是不很正式的啊，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也不是想讲什么道理，我就稍微见证一点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一些工作。现在我们可以一同来看一处圣经，在这个诗篇第18篇46节。诗篇18篇46节。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这是大卫的一篇诗，我们看诗题就知道他写这个诗的时候是他的人生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所写，就是他从苦难的仇敌的手里面经过平安的度过了以后所写的一首诗。他写这首诗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所信的神是活的，是活的。他能够经过那些困难呢，不是他自己的聪明，也不是人的帮助，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那么今天我想我站在这个地方，如果我讲了这些下面的事，你就会知道神是活的。首先我要简单的讲一讲我的背景是在一个非基督徒的家庭里成长。小学毕业呢就是中日抗战的时候，中日战争，我们一家人就从南京逃难到了四川重庆，8年抗战都在后方四川。在我大学2年级的时候感谢主让我听见福音，能够接受耶稣基督。那么在团契里面，正如同你们今天大家在座的一样，有很多很相亲相爱的弟兄姊妹一同追求属灵的道理。我们在那一段期间得到大学生基督徒联合会的一些同工很多的帮助，就是现在的 IVCF。 那么当然的，作为一个年轻人信了主之后，在神的仆人带领之下，我们慢慢觉得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怎么样来度过我的一生。从神的话语里给我们看见最重要的就是寻求神的旨意。那么经过了2年的寻求，越来越清楚神是要我们要我奉献传道侍奉他。因此我在1948年大学毕业以后，就进入一个在上海的神学院受造就。在我们那一班里面一共有19个弟兄姊妹，9个男的9个女的，分配得很平均。我们读了1年神学，这个大陆就变色，1949年。这个神学院还是寄宿的，开办了1年。那以后呢，这个院长就有圣灵的带领，他就忽然之间就宣布结束，解散了那个神学。那么我就转移到一个中国人办的神学院里面去， 那么读完我的课程。所以当我这个神学毕业的时候呢，已经是在共产政权底下，也可以说我是在共产政权里面最后一批正式受过训练的传道人。当然在我大学的最后期间呢，就认识我的太太啊，她是另外一间大学团契的，所以经过 IVCF 我们认识了。以后呢，神也呼召她，也让她来侍奉神。那么我们在1952年就在主的带领之下就结婚在结婚的时候呢，我是在那个中国人的神学院里面做助教做这个教师。那么这个神学院为了适应环境，因此就办了一个工厂，就是龙口粉丝厂所以今天我在这个叶弟兄家里吃粉丝啊，就忽然想起从前我做粉丝的光景。那么我的工作是相当的重除了教这些青年人之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教会工作，那么还有这个粉丝厂大半的责任都在我的头上。那么从做工人到做会计什么都做。那么结婚一年呢，我们就生了一个孩子。在生孩子的期间我内人怀孕的期间，因为是住在神学院里面我们是跟这些学生吃一样的伙食，那么我也没有这个做丈夫的经验，所以没有好好的照顾我的太太，结果她本来心脏是不大好，所以就因为怀孕的缘故呢，这个心脏的这个情况就相当的严重心脏病呢就严重所以在怀孕的后期呢曾经吐过血自从那个以后呢，孩子生下来呢，当然他的心脏一直是不是很好那么因为在共产中国大陆里面传福音一天过一天呢，这个环境上的压力是一天重一天，所以在精神上讲起来相当的沉重，很紧张。在身体上讲起来呢也很累，因为一要做工人，一要做会计，一要做教员。因此到了1954年，我忽然之间觉得身体不好跑去检查身体。这个医生呢诊断错误，应该我是肺病呢，他说我是伤寒病这个肺病要营养，伤寒病是不能吃东西的，所以拼命要我不吃东西，这个身体搞得很坏。过了没有这个半年多一年不到了，就吐血了。吐血，这一吐血的赶快去找医生。医生说阿姨你这个肺病很厉害这个肺病是个富贵病因此就躺下来什么都不能做。当时心里面当然觉得这个困难加上困难，实在是好像完全是没有希望。再过没有多久呢，我发现我们那个孩子两岁左右，从这个 nursery 回来他这个脚这个一个脚，这个左脚不敢着地，特别是脚跟。问他为什么原因，他说痛，那么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查，这个送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在这个上海外滩那个白渡桥呢，这个医院呢，这个医生呢都是解放军的这个军医出身的很多。 应该说那个设备是很好。那么跟他照那个 X-ray 呢，一照了，这个医生说他的骨头里头好像有些问题，大概是他们诊断呢，他们说是小儿麻痹，小儿麻痹症。因此回到家里面来要我们说，这个小孩子啊，你要他多运动那个脚啊，这个不运动那个脚的话呢，他的肌肉会萎缩，所以我们就拉着他跑啊，把他的脚常常就按摩他的肌肉。他说爸呀，我痛啊，不能跑，还不跑，还越跑越来越不对头啊，这个身体啊，好像他痛得越厉害，慢慢也发烧。就后来我们就觉得应该找另外一个医生，所以就不找那个这个第一人民医院了，我们就去找自己一个熟悉的朋友，他介绍一个上海医学院的这个骨科权威医生，老医生。那个老医生一跟他看了片子呢，他说这个小孩子啊，生了 TB 泵啊，骨劳，有没有听说骨劳啊？这个 hip joint， 这个大腿这个所谓髋关节。哎，我们说这个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惠珍呢，说是小儿麻痹，那个老医生说这是饭桶啊，完全诊断错误。这个小儿麻痹的要动，骨劳了是不能动。你看，拼命的动，动了两个礼拜。所以医生说，你看看你动的结果，现在小孩子骨头那个关节，你们吃这个猪大腿就晓得，这个是个圆的，这边是个圆的，他已经这么错开了，啊，错开。所以孩子啊，2岁多送到医院里头，把他的腿拉出来以后再接上去，哇，真是很辛苦，做2多礼拜。好了，这一家人都有病了，三个人的病啊，都是了不得的病，都是了不得的病。我们心里面呢，真是觉得很有困难。在我们家的对面呢，住了解放军的一个上校，他有5个孩子。常常我一次起来散步啊，那个窗子对面看过去啊，夫妻也那么健壮，5个孩子又蹦又跳，心里面不是个味道。我说神啊，他是反对你的，你给他5个孩子啊，夫妻也没有病嘛，儿女又白又胖，我们是侍奉你的啊，一家是分别为圣的，这个搞成这个样子，这怎么讲？我们没有答案，但是有一点是感谢主的，没有失掉信心。我们可以不了解，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信靠啊，所以常常祷告。当然了，在我们大人的心里面，最担心的还是孩子的毛病，实际上也是他的毛病最严重。医生把他上了石膏，整个的这个胸部啊，腹部啊，用石膏箍起来，左脚呢一直有石膏啊，通到下面去，让他不能动。我的内人为孩子常常流泪祷告。有一天在神的面前祷告完了以后，神忽然之间给他一句话，什么话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诗篇以赛亚书35章第6节。以赛亚书35章第6节，这里这话说，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就这么一句话。我们也有一点医学常识，我们知道这个TB 泵啊，这个特别这个骨头的这个骨劳啊，中国人叫骨劳啊，这个肺病菌啊跑到这个骨头里去呢，10个有9个是残废的，10个9个，起码9个。 那么我们就说，哎呀，我们只有这个孩子，将来是个瘸腿的怎么办？所以一定想了瘸腿怎么办？哎，神这里话说呢，那时瘸子要跳跃向路，必定跳跃向路。哇，这个话来，他心里面得点安慰。好，在这个期间呢，没有多久，这个整个的中国啊，有很大的一个风暴，啊，有所谓叫肃清反革命运动，啊，这个运动呢，没有想到也把教会啊牵连在里头，所以在那个期间呢，啊，王明道先生，还有上海聚会所的一些同工，全国很多的传道人都给抓起来。在聚会所的被逮捕的同工里面，有一位青年的弟兄同工呢，是我神学院的同班同学，他是北京辅仁大学毕业，从北京到上海来读神学，以后呢到了聚会所去做啊这个侍奉的工作。那么在这个解放的初期呢，啊，和在神学院的期间呢，他跟我是很要好的弟兄。后来因为大家忙大家的事情，所以就很少来往。不过在最初我们要好的时候，曾经谈到一些这个对于啊，当时中国大陆里面有一个组织叫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我们的看法怎么样？我们交通说，这个也不是政治嘛，也不是宗教，又是政治又是宗教搞在一起，我们觉得是不宜去啊跟他们一伙，就稍微谈谈这些事情。这件事情跟他谈过以后，我们早忘记掉了，因为好多年了。好了，这一次呢，这个弟兄呢给逮捕了，哎呀，真是为他很难过啊！根本我知道他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弟兄，为什么政府要逮捕了他？啊，年纪轻轻的，前途都没有希望。那我躺在床上，身体不好。啊，也感谢主了，正因为有肺病呢，所以啊，这个政府啊，老早所开始的这个所谓传道人学习的班，我就没有去。啊，那每一个人都有政治学习，传道人有政治学习，哇，这个政治学习也非常可怕的。这个干部啊，有几次啊跑到家里来啊，把我拉去做政治学习，啊，我说对不起，我有病。你什么病啊？肺病。哦，肺病啊，赶快跑了，快跑了啊！所以这神用这个病啊，后来我就知道神用这个病保守我，啊，隐藏我，真是好像耶和华的翅膀把我隐藏起来。啊，现在我就睡在床上，当然有一点害怕，我就问一个同学了。啊，一个学生，他年纪比我大，不过他是我的学生，他的经验比我多。我说，哎呀，这个政府啊，现在抓很多人啊，将来啊，不晓得我有没有问题啊，啊，你看看有什么问题吧。他就问我了，他说你从前有没有加入过国民党？我说没有，我从前读大学、中学的时候啊，国民党啊要强迫我入党，我都没有入的啊。他说你从前有没有加入三青团？我说也没有。啊，你的朋友里面有没有什么这个反动分子？我说我从前信主以前的朋友都是前进分子，啊，他说你是不是地主？我说也不是地主，啊，我的父亲就是小公务员。他一听我讲完，他站起来，恭喜恭喜，焦先生，你的历史清白，啊，历史清白。我说什么话讲呢？他说啊，大陆里头啊，那个时间把人的这个历史成分呢，划成4类，啊，第一类呢是最好的，叫历史清白，没有被玷污过，啊，第二类呢是历史清楚，啊，意思就是说呢，你有个问题呢，你已经交代了，交代清楚了，叫历史清楚，啊，这个也没有问题了，啊，第三类呢就是历史问题，就是说你历史上有问题啊，你还没搞清楚了。第四类呢，他最糟糕了，历史反动，哇啊，这种人是，啊，非抓不可。他说你是第一类啊，历史清白啊。哦，我说清白了，好了啊，躺在家里头啊，没有事情。没想到有一天呢，啊， 从这个警察局忽然之间开一个吉普车来，一跳跳下来五个警察，一下从我们里头抓出一个学生，以后呢把这个学校关起来，开始政治学习。我想我还躲在这个肺病的这个保护之下啊，就不肯去，不去。那干不好的了，起来听报告。我说医生要我安静啊，安静，这个学习非要学不可。所以一下啊说要跟大家一起到这个上海南洋路聚会所去听报告。这个南洋路聚会所啊，是全上海最大的教堂了，能够容3000个人，好大啊！我看他来势汹汹啊，非听不可了。我说糟糕了，我说这一次逃不掉了，所以就起来了，就跟着大家去这个南洋路聚会所听报告。哇，坐满了，全是教会里面长老、执事、信徒、传道人啊！第一个上来报告，宗教事务局局长。就讲到我们这个宗教啊，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过去是信仰自由，现在还是信仰自由，将来还是信仰自由，啊，不过呢，绝不允许任何人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反革命的活动。最近我们抓了一些教会里面的人，啊，有的人说我们违反了这个政策了啊，我们不会的。现在你们大家听一听这一些人呢，他们的口供录音。到底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呢，还是宗教分子？他在第一个，啊，某某人，哈，这个人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倒听听他怎么口供了，嗯，的确是他的声音，啊，这个口供录音啊，用 loudspeaker 放出来。他叫某某人，我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我曾经有一个反革命的集团，我的集团里面有下面这些人：第一，焦元年。哇呀，哇，想都没想到，这么一炮轰出来了。这一讲出的名字，下面讲了一些的名字讲出来，马上周围这些干部啊，这个眼睛都盯着，那个学生都吓一跳，学生也这样。所以下面他这个讲些什么东西我都听不进去的，完全像天塌下来一下，没有防到。啊，开了2-3个钟头呢，这个会是完了，大家往外走啊，哇，所有的书人呢，啊，都躲得远远，像长了大麻风了，这不能接近，都害怕。所以一回到家里面，拉出来，关起来。啊，当然不是关在监牢里头了，还没有那么快，啊，就关在学校的小房间里头。哇，开始了斗争了。这个斗争了一个多月，吃不下睡不着啊，精神上很大的威胁。不过我想，我一直认为我是历史清白啊，不会有问题的。所以他讲不讲就讲的什么样，我说我历史清白，我说有事实为证。样样事情听从政府号召，政府鼓励劳动，你可以看看我是粉丝厂的工人，我做这么多的事，我拿最低的薪水，如果不是响应共产党，我怎么会这样？这个共产党的干部把我拉了去审问。有一次啊，5-6个坐在这个桌子那里，一面呢把那一个抓去那个学生的口供啊露出来，一面在那问来问去呢。我后来讲一句，我就像保罗一样，我做事从来凭良心，我就像保罗一样做事从来凭良心。那一个领头的队长啊，一说我凭良心啊，一下站起来两个手啪这个桌子一打，他说你有良心，你的良心早已经卖给帝国主义了，你要好好坦白啊，政府的政策很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啊，两条路随便你捡，像一样的我们基督徒两条路。后来就拼命要写你的自传，8岁开始一直写到现在， 你的社会关系，你的人啊，这个家里的关系，在哪里讲道，讲些什么道，什么人听你的道，对吧？所以幸亏你们在这个地方，要不然都要谢你们下去了。他后来看来看去，好像我一直认为啊，我有个王牌，就是粉丝场啊，你看粉丝场，我讲了，你看我办粉丝场。后来他就说：“你以为你办粉丝场了不得？我再问问你，你为什么办粉丝场？要不要赚钱？”我说：“赚钱，政府是要我们赚钱。你赚钱供给什么人？”我说：“赚钱供给中国传道人，自食其力。你供给的传道人是拥护政府的，是反对政府的。”我说：“这个事情我不管。”好，那么政府呢已经抓了一些你们学校的这个学生，他们外头活动呢，你在后面赚钱来支持他，你是什么？哇，这一讲我真是有口难辩了，有口难辩。你还以为你清白？你在后面搞什么东西？他一直盼望我能够承认自己是个反革命。哎呀，各样方法炸，各样方法炸，不但炸我呢，跑到家里面炸我太太。他说：“你跟你丈夫啊，是解放以后结婚的，解放以前他做什么事情，你知道不知道？你要好好帮他想一想。”我太太说：“我不知道，谁知道？他就是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以后那些炸这些学生，当然有些学生受骗，所以这个问题好像搞起来很严重。他弄来弄去啊，写的不行再写，写的不行再写，最后呢，我发现如果硬跟他犟，硬要这个不承认自己一点错误了，恐怕是这个事情啊是啊没有一个结束了。所以后来呢，就勉强觉得有几点是可以讲，他也知道的，所以我后来承认三点错误。他说：“第一点，我说我有这个超现实的思想毒素啊，这思想啊不是行动，超现实。因为那些学生造反了、啊，常常说这些先生很坏啊啊，早上也不给我们这个看报纸，我们出去也看电影也不喜我们看电影啊。的确，我们中间是这样啊，是这个超现实啊的思想毒素啊。我说第二呢，有超政治的思想毒素啊，超政治。”就是说要基督徒不问政治，与政治不来往，啊，有这种思想毒素，是吧？第三呢，那是这个有这个反苏反共的这个思想毒素，啊，所以这个现在反苏的是英雄了，那个时候反苏是不能反，因为那个时候苏联是老大哥，你不能反，啊，反苏就很讨厌，啊，我说这，不过我说主观上我是没有这个意识，但是不知不觉的。因为我爱耶稣，所以我以为什么人要反对耶稣呢？我很自然就反对他，思想上的确是如此。当然他还想炸，还想炸，炸不出来。到最后呢，啊，他就向着学生宣告，他说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学习啊，啊，有进步了，最初的好像挤牙膏一样，像挤一点出来几点，啊，现在已经很好。啊，我们开始呢，就要把他啊、宣告无罪释放啊，大罪化小罪，小罪化无罪，无罪释放，坦白从宽啊，放出来。这一放出来啊，我想这完了啊，因为我这个那个时候肺病已经有好几年了嘛，一直不好。那么我就也是到了时间去检查身体，跑到医院里头去。那天在这个候诊室那里啊，坐了三个病人，去得很早。我坐在针尖，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因为我这个刚斗针出来了，心情很沉重啊，不大爱讲话，平常也不爱讲话。这个左边这个病人呢、啊，就问我右边这个病人，对着这样子讲话，他说：“你什么病？”那个人啊就用，哦，你是长肺病？是肺病。这个人问他：“你呢？”他说：“我也是肺病， 我坐在中间，想我也是，这三个非品人都坐在一起。后来这个人就问他，你今年多少岁？那个人就伸出五个手指头来，这么多了。哦，你50岁了，不要紧了，50岁人的肺啊是贴肺，有一点病不要紧啊。啊，最糟糕的是这么多30岁啊，啊，这30岁人的肺啊是个豆腐肺，不晓得哪里来的，是很糟糕的。一听我就黑跳，我正好30岁，我说糟糕了，我30岁的肺，怪不得几年都不好。现在来经过这场斗争呢，这个豆腐啊，不斗成稀巴烂？那怎么？所以啊，恐惧战兢地查医生，找 X-ray， 过几天呢去听报告，啊，那个医生认识的，一看就啊笑容满面，他说感谢神呐、啊，他也是医的信主，你的肺病好了，硬化。那就奇怪了，这个肺病这么好的，个豆好的，讲起来是怪怪的，嗯，就那么几天，这个这个政治学习关起来1个多月以后就关好，我到现在还解释不通这是什么道理，吃不下，睡不着，精神也不好，就这么好，这一好了以后就是好了。一到现在从来没有发过，你知道到后来我出国到这个到这菲律宾以后来美国都要查身体嘛，查身体的医生啊、哦、你终于有个肺病，我说是啊，那现在没有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好了非好不可？为什么后来我们的神学院就疯掉了，就是反动的这个机构就疯掉了。过了1年不到了啊，我就被派到工厂里头劳动改造去。劳动改造。啊，弟兄姊妹，你想看，很多人呢、啊，好人都改出肺病来，何况我这个老肺病好多年了。但是这3年半的劳动改造，做工啊，那种辛苦啊，真是没有方法说的。有时候做夜班呢，一做就大夜班，整夜了。啊，8点钟去，第二天早上8点钟才回来，啊，好辛苦，并且这种体力劳动，它好了就是好了。所以你从这个这个事实来看，如果不是神的话，你能够找出什么别的理由来解释这件事情？真是感谢主。到现在你看，这一次我从北部南下到迈阿密，现在是回头，以后明天就要到 New Orleans 去。啊，这次有一天开车开了几个钟头，14个钟头，啊，不累。你看是吧？这不是神的恩典。那么现在，另外讲的孩子的病。啊，医生要我们每3个月要去查身体。那么因为我太太已经得做那个应许了，就心里面满怀希望，说大概就好了，瘸子跳跃向路嘛，一定跳跃向路了。3个月送到医生那里去，把他石膏打开照 X-ray， 哇，那个医生一看了这 X-ray， 和脸上就阴沉下来。啊，怎么搞？你们怎么不当心？你看看那个骨头啊，那个 X-ray， 你看这个骨头，这个圆的地方，啊，这个黑影啊，这么深，啊，这么深，有没有烂？要看有没有烂开，哎，没有烂开。所以他就说：“你们要小心啊，再不当心的话，这个骨头烂穿了以后，这个皮烂出来了，你就讨厌了。回去啊，不给他乱动，要多吃营养。”所以回到家里面来呢，我们就心里很沉重啊，就给他啊尽量的好营养吃。有一点我们很欢喜的，就是说我们在大陆啊，一般人都很穷啊，没有东西吃。我们一家的是牛奶也有，鸡蛋也有啊，这怎么会有的呢？啊，是神特别的供应。可这个小孩子，他有这个 TB 泵。 正如同肺病一样，是没有这个食欲的，啊，没有胃口。所以每一餐吃饭，我的太太啊，都要又讲故事，又连哄带骗的，就一口一口喂，到后来是勉强的塞进去。哎呀，吃一餐饭好久好久，啊，这个上海有时候冬天冷啊，这个热饭呢，啊，这后来冰凉了差不多。好，好好歹的一碗饭吃下去了，回去洗碗去。刚刚去洗碗，那小孩子哇，全都吐出来，要勉强吃的嘛，唰都吐出来。哎呀，这一吐出来啊，我太太心里觉得这完了，这不能吃，没有营养，这怎么办呢？这是，哎呀，没有希望吗？谁跑到那里要祷告，祷告。他神啊，医生要他吃，我现在不是说不给他吃，我现在给他吃，他吃不下，你要我什么办法？还有什么希望？哇！一面在神的面前祷告，祷告，所以感谢神呢。这个神呢，真是活的神呢。正在他难过了、不得心的不得解的时候，神又给他一句话，什么话呢？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啊，人活着不是什么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这个神的话真是妙。在你需要的时候，圣灵就把这个话送到你心中。正是切合你的需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既然你是神的儿女，神给你话，吃一下吃不下啊，那不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尽量给他吃，吃不下，并不是像一般人没有指望，还有神的话可以靠。所以这样一来呢，他的心就舒展。哦，神，我尽量给他吃，吃得下我感谢你，吃不下你负责。是心里的那个担子啊，心里的那个沉重的感觉就减消了。好了，再过了三个月，又去查身体。一去啊，那个医生这一次脸色好看的，哎，这三个月进步很大啊！你给他吃什么东西啊？没有什么东西，还是那样子啊。你看看，他说，你看黑影啊，开始变白了啊，这个开始变白。我们以为好了，还没有好，还要小心。哇，这样子以后呢，就一直拖下去了。每一次三个月去呢，好一点；每一个月三个月去，好一点，但不是全好，是这个石膏啊，一直要带。我们这个邻居啊，不远的地方，忽然之间有一天跑来一个小孩子，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我们从来也没跟他讲过话，他自告奋勇的跑来找我们。他说，这个小弟弟啊，生病我看他生了很久，真是很可怜啊。我认识一个医生呢，能够医啊很怪的病的，好得很啊。你好不好啊？去看看呢，我带你去。你看这种小孩子，起先我知道这个童颜呢，无助性啊，所以就不理他。过了一下他又来了，他说，我认这个医生很好啊，我带你去看看嘛。到底病久了，这个人总是啊，总喜欢听了。好，我就抱了孩子，我说好，你带我去。我们那个时候家住在虹口，那个小孩子一带，把我带在什么地方？这个杨树浦底，如果你们知道上海大的不得了的杨树浦底啊，就是那个很郊区的地方啊，沪江大学那边去了，啊，哇，坐的那个电车到了底啊，还要走一段路，走到乡下去了。最后走，他到聋人的房间去了。他还指着个茅草房子，他说：“喏，就这个医生。”我一看呢，心里凉了一大半。啊，门口挂了个歪歪气气的招牌，是吧？吴康明医生诊所。他是，我一跑进去啊，是个江北的乡下人，啊，这个苏北人。我既然来了，也不好意思退了嘛。我说：“医生，你那个医怪病。”他不是所有病都会医的，有些会医的。我说你医什么病？他说我医粒子颈。你知道懂不懂粒子颈？就 TB 淋巴，淋巴腺呢，啊，有 TB。你看有些颈子啊，这里烂，这里烂，烂啊，这个很讨厌的病。我说我的孩子有这个孤痨，你会不会医啊？他不会医，这不会医啊。那个小孩子失望，我也是。啊，我说反正也是这么回事哈，啊，回家了。这个小孩子石膏上了太久， 这个医生说不能再上石膏了，再上石膏啊，他所有的关节都硬化，所以他现在换一个方法呢，就是换这个皮带，这里有一个铁架子、铁棍子啊，弄下去，这有个开关的，他这个脚可以弯一弯啊，下面有个皮鞋啊，他要走一两步了也可以，不过那个力量呢是在这个铁架子上面。那么那个时间我在工厂里劳动，他是个男孩子，过了几年呢，这个男孩子天性出来了啊，要跑，所以没有事情呢，这个妈妈也不注意了，穿了个贴鞋就往外头跑，到了外头呢跟理论的小孩子赛跑，你看赛跑，那别人跑起来的轻快得很，他那个大铁鞋蹦蹦蹦，哇，好多轻重，好多帮助，蹦蹦蹦跑回来一头大汗。那么啊，这个期间呢，大概进了多久忘记了，忽然之间呢发现呢，他颈子肿起来了，颈肿起来了，赶快找医生。那个西医一看了，把我们大骂一顿，他说你们真是不当心啊，你看看啊，脚还没有好呢，这个 TB 菌啊跑到颈子来了，有淋巴了，淋巴 TB 了。这个事我已经过了好几年，我忘记掉这个事情，你晓得，忘记了小孩子的事情。所以医生呢，我们问有什么办法呢，他那我有什么办法，这个腿还没有医好，你这个又来了，你要我什么办法，最多打 streptomycin， streptomycin 要是这样也没有，要到香港去拿，那我们找中医了，那个中医也贴膏药也没有什么用。有一天我在工厂里劳动啊，在这劳动劳动，我在神的面前祷告，说神怎么回事，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好。在祷告的时间，忽然有两个意思来，一个意思说，哎，从前几年以前不是一个小孩子把你带到那个乡下医生那里去吗，他是看栗子井的，哎，相信是。还想什么事，你是不是可以用这个作为理由啊，送你的孩子，送你的太太到香港去，耶，所以这个感动来得很奇妙。从前呢共产党刚来上海的时候，我们都有机会到香港，我就不肯去啊，虽然信主了，的确思想很进步的，说绝不到香港做白华，这是我那个时候思想。后来要想走了就走不掉了，你知道啊，所以根本也不想走了，因为你知道这不可能的事情。那现在呢，这样一个意念来了，我就回到家里面跟我太太商量这个事情，商量这个事。我说我今天觉得有一个感动啊，好像这是个理由啊，你们可以申请啊出大陆啊。那他也为这些祷告。那么祷告呢没有多久，对吧，好几天我忘记掉了。正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我的岳父啊是在香港啊，忽然之间寄一封信来提到下面的事。从来他从前来信都不提这个事，但这一次我们正在祷告的时候呢，他提的事，他就跟我的内人讲，他说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儿子一同带来香港。我们一看见这个信，觉得是环境上的印证，神要借着这个机会让他到香港去。那当然了，同时我就怎么样呢，我就要想起那个乡下医生呢土郎中呢，我就抱了我的孩子去找他了。因为事隔已经好几年了，这个医生住的地址啊什么东西我都忘记了一干二净，只有一个模糊的观念。那个小孩子呢，因为我们也搬家了，不在虹口，后来搬到提篮桥区，也相当远，根本也找不到了。我就一面祷告一面抱这个孩子啊，就按照这个记忆力啊就往那里走走。很感谢神的结果还找到那个乡下房子，那个医生还在那里，我就赶快把孩子抱进去。我说吴医生呢， 几天以前来过，我的孩子有过劳，你说不会医。现在我的孩子啊，颈子有毛病了，不知道你会不会医啊？好，我来看看。他一看了以后，他说包医。哇，这个真是，哈，从来没有听见医生讲这种话的。西医也不敢讲，这个医生不讲，他说包医。我说多久会好了？很快，很快好。多少钱呢？他说50块钱。包医，50块钱，相当高了。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月薪水30几块、40块，但是我们的经济没有问题，说好就报，把钱交给你，你把它报好。好，他就医了，动手来医了。他一下弄些药膏啊，下贴贴上头。我说这什么意思？他说贴了它，它的轻的话呢，就把它消掉，肿就消掉；重的话呢，把它烂开啊，我把里头淋巴结拿出来，三点药就好了，吃点丸子，过几天你再来看。好了，药膏一上座，那就回来了。我的内人也抱着他，抱着小孩子，就照了一张相，照张相。以后呢，这一张相片呢，就拿了去，到警察局去了，公安局去了。我的内人跟他说，我要跟我的孩子到香港去，因为我的丈夫在劳动，我两个人身体都不好，我们如果身体不好，那么这个也影响我的丈夫劳动生产，他警察知道他是坏人家属了，所以对他毫不客气了。说为什么一定要去？他说你看看医生这么多证明，因为病了那么久啊，那个挂号单是一大堆，还有呢，这里还有医生证明特别营养照顾，这个特别营养照顾啊，那实在是在物资艰难的时候很不容易得的。一个礼拜几个鸡蛋，肉多一点，油多一点，那个警察一看，好，你摆在这里吧。后来我们就过几天把那药膏一揭哇，烂开了，赶快把他抱去找那个医生。哎，说不要紧，不要紧，拿个棉花来擦擦。这个药粉拿一点来，哇，这里弄一点，那里弄点，拿个锤子来锤，冲冲冲冲锤锤锤，锤了倒一点水进去，调一调。另外再拿一点药粉呢，弄个小小东西啊，后面一个喇叭似的，弄点粉在上头，一下那个嘴嘴放了个洞呢，噗噗噗噗一粉噗进去，拿个棉花来擦一擦，以后呢，再把包起来，包起来就把那个调的那个药粉啦。就拿出手来搓搓搓搓搓搓了个大小不一的丸子，搓了一瓶。他说你拿回去吃，拿回去吃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他真是让人难以相信，真的过几天呢，这个药膏揭开他就收口了。这个药膏吃着，这个药丸子吃着吃一大瓶呢，就是一天吃几颗，一天吃几粒，还吃了没有多久了，就完全好。这前后一个月左右，一个多月左右忽然好了，就这么好了。那么我就想，这个警察到底怎么样呢？批准不批准？也没有消息。我就跟我的太太说：“你赶快去问一问这个公安局就是要催的，不催他不会批的。”哎呀，我这个心脏病进了公安局我都喝死了，这不要怎么讲话还是你去了，还是你去了。我说太太不是我不帮忙这是你们去我留在这里，将来你要回不来的话，我去给你办事了，将来找我麻烦了。他说我已经去过了嘛，你带我问一问嘛。后来好了我去了。哇，我就跑了去了，跑到一个警察局去找那个警察。他明明认识我是谁了。你是他什么人呢？你要给他办事？我说我是他爱人。这大陆的丈夫太太都叫爱人吗？爱人。是 他说你去找你的爱人来，啊，我回来我说跟你说我不要不能去嘛，我去了没有意思嘛，啊，现在要你去了，哇，他一听要他去了，喝死了，不晓得有什么事情，哇，好紧张的跑了去了，一跑了去啊，过了半个钟头啊，笑嘻嘻回来，他说你看看，通行证拿到了，你看通行证拿到了，哇，你看这个通行证呢，一个月多一点时间就拿到了，是少有的。他一拿到以后啊，我的太太不肯走了。你知道为什么不肯走？因为他知道这一走啊是生离死别，是不是？生离死别，明显知道我是出不去的，当然他也不会回来，是咋一拖不肯走，二拖不肯走，就是不肯走。在这个期间，我们在一起啊，真是不知道怎么样。有一天他跑到马路上去，一碰到那个警察，怎么？你还没走？啊，我去走，我去走，所以又回来说快走了，快走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啊，很多人一直劝我太太，你看好容易拿到这个通行证，有很多人早上拿到下午就走了，你怎么还在这个等呢？有好多人等一两天就收回去了，你好讨厌的。所以现在他等了差不多一个多月了，啊，走走走走走，所以就这么走了，啊，哇！那天我送他上这个火车，嗯，送到上海白火车站，啊，以后我们就照一张相，这张相现在还有，这张相这个小孩子的景色，完全没有东西，到现在一点。你仔细看一个小疤，所以你把这个一个多月的两张照片一比较，真是看见这个奇妙的事啊，真很奇妙。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其他我就不讲。过了好几年以后，神又很奇妙的啊，把我带出了大陆。以后呢，啊，神用他自己的大人把我们带到美国。我的太太本来在菲律宾的时候。1966年的春天呢，这个心脏病啊到了香港的时候，他开过一次刀失败。1966年呢春天的时候，他的心脏病就严重，医生说是 heart failure， 医生也当面告诉我，他的心里这个扩大已经到一个地步啊，没有功能了。他说最多只能活两天。啊，神很奇妙的啊，我想这个季弟兄。我寄给你那个通信上就是我太太的见证啊，奇妙的把他带到美国来看一个最有名的心脏外科医生 Dr. DeBakey 啊，在 Houston, Texas。 那么到现在啊，那个年开刀是1966年的这个10月啊，他出医院的时候呢正好是感恩节啊，这一次呢我们要离开波士顿呢，没有想到10年以后啊，这个 Dr. DeBakey 啊，忽然之间又找着我们了，写封信给我的太太，他说我这一年多都没有你的消息，其实10年多都没有通信。不过他是因为什么医生看他的病呢，都会给一个 report 给这个 Dr. DeBakey。 最近我的太太一年多没有看病，所以他说一年多都没有你的消息，你怎么了？我想他以为这病人已经死掉了，是不是啊？你怎么了？啊，这一封信呢，我们就告诉他，我们可能会离开美国，啊，也许会经过 Houston， 啊，说不定会来看看你。啊，他是不是很欢喜？很欢喜，欢迎你来。本来我们想会早一点去啊，这个 Houston， 啊，去看看他，没有想到他后来，我们跟他联络的结果呢，约好的时间又是感恩节附近的时候，所以这个十年呢，这个变化很大。那这个十年，这个在我妻子的身上，我内人的身上，也看见神很奇妙的恩典。啊，这一趟跟我已经跑了3000里路了。啊，这个本来他从前在一些地方啊，换一个床，换一个地方都不会睡。那么现在出来两个礼拜了，到处能睡能吃。啊，那不是神的恩典。所以圣经里的话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的确是这样。啊，再一方面呢，我们这一生里面啊， 有一个见证，弟兄姊妹是真实。这个见证是什么？像大卫一样说，耶和华是活的。所以你所信的神跟我所信的神不是个抽象，是一个真的活的，看过我们的，是我们可以寻求的，我们可以啊在那里啊经历的啊，他也是值得我们去侍奉和敬拜。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主祝福你们，在主的真道上要有真实的信心。可能在你们一生的道路上，好多时候来有一些事是你们不了解，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失掉信心，信心就比看见神的荣耀，这是圣经的话。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地方一同聚集。我们虽然是非常的软弱，我们在世界中间不过是如同灰尘那么微小，感谢你，你的眼睛看过我们，你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你用爱子来洗净，爱子的血来洗净我们，用天上的荣耀，天上的丰富来充满我们，你自己要把你一切所有的赏赐给我们，我们赞美感谢你。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个软弱的人，微小的人，能够有一个真实活泼的信心。主，当你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见你是那样的真实，我们信得太可怜了，我们信得太表面了，求主给我们有真实活泼的信心，好让你的荣耀借助我们的信心带在这一个不认识你的世界上。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